面其实跟人相处挺危险的，就是因为你跟他就是一种思想的地图的散步的感觉。如果好的话，两边都分寸把握得很好，你们是可以互相欣赏到对方的，可以打开对方的世界的。但是如果一方分寸把握不好，真的是下头。
当时也是就是和女同学一起逛书店，这位女同学是一个每年都会拿国家奖学金的一个大学霸，每走到一个书柜她就讲这是谁谁谁的作品，写了什么什么，我看的时候觉得哪段最有意思，就是我完全是一个相当于被导游领着走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我就觉得挺棒的，终于就是说找到了一个当然我对他确实有好感，就是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能进入他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图书市集它整个的氛围就是会让人特别的放松，然后再一个就是在逛这个摊位的过程中，有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真正做这本书的人，他会带着他们喜欢的书然后来图书市集摆摊，还有一些文创品的摊主也会过来。你会在逛的过程中就是很自然的两个人就找到非常多的话题聊，就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好像还不太熟然后不知道聊什么的这种尴尬感。
你看起来是偶遇，但实际上是一种人和人、人和书之间，然后特别美好的相遇。图书市集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对 I 人特别友好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如果是换一个什么其他的场合，然后像我这样，不要说去，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我会主动和人打招呼。然后就是那次我们在图书市集上录的那期节目，我觉得如果换一个场景的话，我觉得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那天它就是特别自然的就流淌出来了。
全世界的爱书人联合起来，大家好，这里是由出版品牌活字文化编辑部独立策划制作的播客活字电波，我是阿廖。
我是小雪。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这个春天它总是那样的膨胀，无数的生命就这么冒出来，就争夺你的眼睛哈，包括这个风里的花粉，高浓度的。
对，我今天五环过来的，然后那个虽然降幅公园还秃着，但是那些粉白的小花已经开了，就觉得春天来了。
遥远的看起来，这个春天绿茸茸的那个时候，就忽然想到这个春天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两个词可以概括的，有的时候它也很残忍，比如说春天是一个容易得精神病的季节，但是春天又是一个热闹的季节哈，然后春天也是一个不得不出门的季节，
主要是憋太久了。冬天
你最近有这种解冻的感觉吗？
很有，而且我发现就是我看到这些开花了，我才意识到好久没有专门为了出门，就是出门，就是我为了去漫步一个什么地方逛一逛而出门，因为冬天大家都窝在家里太久了。
对，然后今天因为一场播客哈，用我们主观动作来说是薅着
对
一些人来出门了，我不知道他们出门的心态都是怎么样的哈。从我的右手边开始，这样
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银杏树下的普洱猫。
欢迎猫老师，银杏树下串台。
大家好，我是小猪。
大家好，我是书评周刊的张瑶。
其实我们今天来录播客的几位朋友呢，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相识的一个起点，就是去年的这个朗园图书市集哈。我们的结识呢都跟这个市集有关，或者说跟书有关。我今天选的这个话题呢，哎，确实好像跟他有了一点距离。读书人的这个恋爱就是有什么好聊的呢？但是
这句好啊，没想到。
但是我对读书人的这个印象就是什么东西都会绕到这个书上去，或者他们有就是非常丰富的这个语料哈。今天是不是这样，我们就试着就是硬聊一下。今天把猫老师叫来实在是让我于心有愧，因为猫老师这个身体抱恙哈，然后刚刚缓过来，就是不太适合这个
多讲话
的样子。然后小猪呢，就是今天我的重点想监督的一个分子哈，然后很开心，今天一看见他就穿着这个明黄色鲜亮的这个，
对对对，也是
壮小伙的感觉。
第一次做客活字电波，之前也去过其他台串台，对，我也是第一次经受过这种要用一个手还要摇这个摇杆的录制方式。 非常神奇、啊嗯、
为了这更好的贴近你，
对，
这现场收
增加播客参与感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没想到瑶瑶是从房山来到了我们这个
我
东北三四环
三四环、
所以你说我们想到就是要在聊播客之前是不是得问问大家这个坐标位置在哪儿？
四面八方关，我们已经跨省了，
对，好远好远、
辛苦了辛苦了，谢谢大家、
就是之前跟小雪在开始之前聊天说我是从房山来的，然后因为看到小雪之前为这期播客准备的一些问题，那我的那个回答里边也会有一部分是关于房山的。
哇，
为什么有点奇怪，
太好了，我就喜欢这种有这个具体地点的就可这种可操作性就更强一点。其实北京它的那个大就在于你从哪一个地铁口啊，就我以地铁出行为主啊，就是你出来的时候它迎面而来的是完全不同的那个气息。如果说在一个城市里可以约会的话，就是你可以找自己的那个调性啊，你可以去到二环胡同里，你也可以去到古老的这些宫殿命名的那个地铁口出来，就是直接进景点，然后你也可以去到周边的一些地方哈。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独独以这个图书市集为这么一个坐标呢哈？因为我们相识在这个图书市集，然后不说为什么嘛，就是如果第一次约会就安排在这个图书市集，到底
合不合适？
合不合适哈？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约会，反正不一定是这个情侣之间的哈，也可能是朋友。这种就是我们约的一个地方，我会觉得有这么三类场所吧，可能是会让我们比较放松的。第一类呢，就是作为一个人一种生物体，就是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能让自己的身心彻底放松下来，我觉得像这样的地方就会让你舒适，然后你可能才会有一些超脱我们这种日常的这种情感也好或者情绪也好，然后它会有一些宣泄和表达。
那都有什么呢？
第一类我觉得是户外，如果是城市里的话就是公园如果是我们稍微周边一点的话，可以是就北京周边有些山。就为什么去户外然后能有这种放松的感觉呢？这个就是说你回到你的来处，每个人其实你是自然的一员，让你回到大自然里去，然后它会让你有一种回家的那种亲切感，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而且你到户外嘛，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消费了，
就是没事儿多爬一爬山。
对，但当然这个一定是安全的前提下，
多逛一逛公园。
对对对。那么还有一类呢，是也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就是去逛校园，就大学校园。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开阔的中学，反正就是校园。校园其实是代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段过程，一段旅程。因为所有的校园，你最后你注定一定是会离开的。就如果是我们还比较小的时候哈，你进到一个校园，其实那代表的是你未来的一种憧憬。如果是像现在我们人到中年，你回到校园，其实是带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觉得校园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是现在很多高校就是陆续的慢慢的已经也在开放了，或者是预约一下就可以去。
是，
那么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去逛书店或者是图书馆。我觉得这个回答的是你作为一个人你到什么地方去，就是你的去处。因为在这样的地方你是真正的能感受到你自己内心的那种宁静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三类场所都是基本上不太需要花钱，但是是能够带给你这种身心的舒适和愉悦。
刚才听猫老师说这几个地点就感觉特别的赞同，因为我觉得猫老师说的这几个地点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之前读到一些爱情故事也好，或者听说身边的朋友的爱情故事也好，就是发生爱情的那个瞬间可能恰恰是就是人展现出真实自我的那个瞬间。可能像我们经常在偶像剧里看到一些桥段，就是可能这个女主角想象了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出场什么之类，但可能出糗啦或者是什么，但是恰恰是这样真实的瞬间使得有一些感情然后真正的 发生了，然后感觉猫老师给我们提供的这几个场所都是能够让大家呈现出比较真实一面的。然后借着猫老师这个话题，我赶紧要把我最初关于防身的推荐说出来。因为我那个就是住在比较郊区的地方，有的时候周末，然后为了就是避免那个拥挤啊，所以就不太会进城。然后呢，我就去房山的一些公园，渐渐的我就发现房山的公园人真的非常少，而且就是规矩很少，你可以随意的在那儿搭帐篷呀，基本上人均至少500平公园吧。然后就是夏天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经常喜欢就是带着一把那个露营椅，然后就去公园里读书，有的公园里是有河的。然后我后面还去过一个就是类似于那应该是个采石场，就还没有完全的开发，但是那个地方特别漂亮，就是水的对面都是岩石，然后水整个是蓝绿色的，就是特别有九寨沟的感觉。在那个地方人也特别少，只有一些徒步的人会路过，然后有的时候会去那儿，下午太阳好的时候坐一坐。所以推荐大家再去一些北京很热门的地点的时候，可以往外边去走，然后去一些人比较少的公园。
对，但我其实可能不太习惯去这个市区周边，因为之前住在望京，望京那边其实有一点好处，就我现在搬到市区很靠市区里面的位置，我会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就是因为在望京那边你会感觉很热闹。这个热闹不是说人多人少啊，是每天早晨你起来你能听到你们小区里学校那个间操那个铃，然后还有放那个什么广播体操的那个声音，就都是小孩子。然后周末的时候会有大人带着小孩在你楼下的广场玩，但是当你搬到市区里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市区里的小区其实是没有这个广场的，所以你也听不到这种老人呀、孩子呀这种声音了，就会觉得有点寂寞。所以当时在望京的时候还是比较热闹的，然后也会到各种公园啊、广场啊这样逛一逛。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自己更习惯去人会多一点的地方，不是说就是排长队啊、买东西啊什么的，但是我会进到城里看看每个胡同都有什么历史故事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城市，在北京咱们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你或多或少应该是了解一下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对北京大家可能了解的相对还多一些，毕竟是首都嘛，可能小时候来旅游过或者长大了之后在这边工作，但是有些时候你对你自己的家乡也不够了解。比如说你的朋友想来你的家乡玩，让你介绍一下，你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虽然你在这儿出生在这儿生活这么久。然后我就会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里，我就会集中的去看我的家这个城市，哈尔滨这座城市有什么历史，发生了什么，然后在北京这些胡同里都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胡同里都有什么，然后我会去照着一个路线，然后去在北京的城里面走。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你就可以规划一个路线，怎么才能把这些胡同里面的地方都串起来，就蛮有趣的。
那我给你推荐一条胡同，就是五道营胡同。这个五道营胡同呢，你既可以逛胡同，
也可以去雍和宫。
那个是走到头是雍和宫。它这个胡同里面呢就有书店，然后也有很多小店、咖啡店。
是。
而且它还兼容了一个小公园，就很神奇，在北京的二环路旁边有一个带状的，
是在那个五道营胡同和二环中间。
对，就是很神奇的一个存在，对，一个小公园，而绿化做的也很好。整个五道营我一般也是从西然后向东这么走过去，就是这胡同它也距离也不是很长，
对，
然后走到头呢，尽头就是雍和宫。
哎，然后你可以接着往南走去逛国子监。
然后我觉得对于如果你喜欢读书的话，
哦，
那你还可以选择往北走，就到了地坛公园，
哦，
你就可以去逛一逛地坛公园，然后去感受一下史铁生先生然后笔下的我与地坛。
嗯，
读书人的这个恋爱线路有什么可参考的？其实，哎，参考的这个
这个点
呀，也还很多很对、
啊，
就是越到这个消费降级的时候就越合适。
CK Walk 是吗？
对，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合时宜了，嗯、又花费很少，然后又聊的很多，
信息量又很大。
对，
嗯
嗯嗯，其实胡同这儿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隐藏的一个打卡。
哦。
嗯，阿廖其实以前就是住胡同的。
你咋知道我要说这个？我本来是不想说这个路线，因为我想大家是以书为主。
你说说。
但是我说的主线其实本来是强调生活感。
嗯。
因为之前我租住在二环那个鼓楼广场旁边，小朱说我们在城市里面也会有很闹市的气氛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广场，到了晚上六七点，永远都有大妈在跳舞。然后到早上，因为上班晚啊，九十点的时候，经常还能听见小朋友来玩什么的。
嗯。
我如果朋友来。就是我找我玩的话，之前就跟他们带他们走一圈胡同周围，就有一个路线还挺好用的，就我们会在鼓楼广场见面，因为那块好认嘛。然后呢，其实刚刚见面精力比较足的时候，去人多的地方打打卡也可以，就往后海走，沿后海看看海边啊，如果看看湖边，如果人不多就更好了，天气好就更好了。然后你随便找个口绕出来，就可以走到鼓楼西大街，旧鼓楼大街。这块地方你自然风景也看了，你也有个打卡的标志性的地点，你就可以往比较在地感的生活感的社区这些地方去逛，也就是那些胡同平房里。所以其实往鼓楼西大街走的话，随便找哪个口你都会穿进某一个胡同，只要你开着地图你总不会走丢的，你就能在里面随便穿看看那边的人。尤其到这个春夏的时候，很多胡同居民喜欢就是种个菜啊什么，你会觉得很神奇的，这么小一个胡同朝南的面向，还有放着架着那个竹篾来种豆子的，爬藤的豆子，然后还有辣椒啊什么，这些非常常见的东西就很好玩，就看大家的生活状态。然后还有搭着葡萄藤或者是那个种葫芦的，种各种瓜类的。然后中间你如果饿了的话，其实不往胡同走，我会推荐大家去吃那边的猪中大炼火烧，又便宜又好吃，也没什么人，去那吃的都是些街坊老邻居，有的时候北京大爷喝了酒声音比较大，大家可以容忍一下。但是那个地方在春夏的时候，它那个是个老的那种平房，稍微改的新了一点，但是它很好一点是那店面是门外就是个大窗户，就那种格子的那种比较老式吧，但是也很干净的大的窗户，对着外面的街边就是绿色的树，可能是槐树吧。所以就到了春夏的时候，你里边是吃着小吃，外面就是大大的绿荫，就很舒服，天气好的时候。然后你进胡同逛逛完了，其实就可以往北罗走，因为避开南罗嘛，北罗古巷也是一个很好的胡同。而且北罗里除了有一些咖啡厅啊、下午茶、啊、酒馆呀、啊、也有一个小书店什么的这种，但我没有进去过啊，就是会有一些很有调性的小店，喝个下午茶，大家聊聊天也挺好的。晚上就随便找一家吃涮羊肉吧，反正来都来了，来二环。
不是，你要去北罗，我推荐一家是那个印度菜，那印度菜特正宗。
哦，是吗？
有一家萨都里。
哦，
有一家印度菜。
对对，哎，萨都里没在北
在北罗拐了，往鼓楼那边拐。
对，
嗯，
突然聊了起来。
对，刚才小朱说去一个人多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很多人的第一次约会，如果安排在一个人多的地方。特别好的一点是你可以看到他人的那个状态，在放松的同时你们可以一起观察他人，人和人之间那个磁场，他人的那个不自觉的活动被你捕捉到，其实对你是一种召唤。比如说很快乐的小孩啊，跟那个家长在互动啊，或者是说老外的老人，他们是一对夫妻，就是路过呀、啊、等等，这样的东西把你拽回到人的这个生活中间。因为我们觉得都市里我们其实丧失的一种对亲密关系的建构，不光是说同辈之间的，也是一种模仿的一个不足吧。就是以前我们不用别人教你夫妻相处或怎么样，你但是你在看那个家里的亲戚大家族里他人是什么样的，你其实就是带了这样的一些解决方式出来。但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以后，然后又是独自面临这个社会的时候，你就少了很多这样的一个碰撞。年轻人就不要就是觉得我跟这个市井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其实是可以去感受的，去参与到其中的。
对，而且还有一更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当你在一个人多的地方，你去做这个人间观察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原来我也是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的。
就是你会发现比如很繁华的一条街，就类似鬼街呀或者南锣鼓巷这种，大家各逛各的，有人在叫卖，有人在逛街，有小孩在买东西吃，有大人带着小孩去看什么玩具之类的。你在看他们的过程中，你会觉得我是在观察这个世界。我觉得我们可以冷静下来想一想，在上班以后的这么多年里，到底有多长的时刻能意识到原来我也可以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我才应该真正把控自己的生活呢？可能这个点你小时候会这么想，但你随着长大，这种东西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慢慢被周围的世界给消解掉了的。你只有在看别人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是在观察他们，你意识到你作为一个主体，你在看这些世界，你才觉得哦，这个世界还是挺有趣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自己把自己也就是工具化了嘛。
对
对
对, 对。
小初刚才说的这种约会方式，
哦，
就是到人群当中，然后以我为主，然后去做这种人间观察，
哦，
我觉得可以定义为这个存在主义约会。
在人群当中，我们自己处于那个什么位置的时候，就是疲于奔命吧，就是紧紧抓住我现在拥有的这种生活吧，就不掉队的这种焦虑感就超级强。就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坐下来，就像你说，去以自己的那个眼光出发，观察一下别人，就意识一下自己还有其他的这个需要。
我觉得这个到人群中去，就是你记得《围城》里面，然后那个赵新梅就说，这个旅行是最能检验一个人人品的。
嗯，
就是这个你在这个旅途当中啊，因为它比较累比较麻烦嘛，然后如果是你经过了这种旅行，然后彼此还不讨厌，就可以比如交朋友啊，然后或者是谈恋爱，尤其是长途旅行，
嗯
啊，然后舟车劳顿，这个两个人还觉得没有彼此讨厌，
嗯
嗯，就可以长期生活在一起。
对，就是一种大家要共同生活。就泛泛的说的话，就是共同生活跟经历，包括咱们刚刚聊去贴近自然也好，或者在人群中观察也好。因为我理解小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都疲于奔命嘛，我们大部分时候还是在这个忙于工作，或者是这个其实不是生活的那一部分。但是其实你要跟一个人长期相处，你最后跟他面对的就是工作八小时之外的那些人生，然后柴米油盐的东西。我们大家提案的这些场景，恰恰就是一些你平常在工作里面不能接触的那一部分，但你其实是在生活里面去跟他一起经历，同时你们也互相观察，然后好像有一些评判评估，可能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共同的思路。
嗯，
对。然后还有刚才听大家说，让我有一个感受是，就是当两个人走在人群中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感觉到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是我们这两个人的时候，恰恰不是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你走在人群中，然后你才更体会到两个人的这种感觉。
嗯，
对，就是猫老师提旅游之前也有一次是和一个女生单独出去旅游，其实比较机缘巧合了，因为原本是还有另一位女生，不然我觉得就是当时一位女性也不会，她也会觉得跟一位男性单独出去玩比较冒险嘛。原本是三个人，但是有一个人中途退出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出去玩了。当时去的是哪儿呢？去的是希腊。
出这么远？
就是去希腊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我作为一个比较喜欢希腊历史，或者说比较喜欢他那边文化的人，我对这场旅行我有自己的定义，我会想去一些我想看的地方，比如说什么什么考古遗迹啊之类的。但是那个女生呢，她就一定会去一个地方啊，相信有人猜出来了，圣托里尼。
嗯，
啊，就
拍那个蓝色的屋顶。
对，然后我们两个其实就这个问题就讨论了很久，但是最后也是不是很愉快。然后我们在吃午饭之后去到一个小商店里，她买了一个冰淇淋，就那种甜筒冰淇淋，但是她刚买完那个冰淇淋就掉到地上了，之后他就开始嚎啕大哭。当时的我是不理解这种心情的，但是现在的我其实明白了他为什么会哭得那么厉害，因为他觉得我们两个在旅游的过程中根本没有达成一致，他觉得自己哪怕另一半只是他的同学或者他的朋友，但是这两个人虽然一起在旅行，但是其实心根本没有在一起，他觉得自己那一刻特别的孤独，尤其买了一个冰淇淋还掉地上了，所以他通过这个事件就全都发泄出来了。 所以我非常赞同毛老师说的，就如果你们两个人出去玩啊，你会发现你们两个人到底合不合适，这些小事件其实都能表现得出来。
对于这个旅行这点，我有一个我的看法。
嗯，
强调特殊的一个场景，它的那个意义不应该只局限于就是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验证。它的这个验证，其实如果一个旅行它真的很完满，往最底层说是协商和沟通，再往上表面一点就是一个宽容和包容。
嗯，
谁能更容忍谁，只要有一个他无限的包容另外一个，肯定另一方就觉得很爽了。
嗯，
旅行我觉得它终究就是说
不是常态，
它是可替换的，就是协商或者是这个沟通或者这个包容其实有其他的这个场景可以兑换，但它独特的一个方面就是在于你们俩是面对一个很不一样的文明，或者是说一个大山大河的那个场景是共同的那个东西，在你俩心里的那个震颤，就是你们俩还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了那个共鸣点，如果没有那个点的话，你再怎么包容什么也都是表面。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俩那次失败的旅行，就是两个人的这个点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在一个点上，
可能就是还是处于一个较为自我，你会在你自己的那个范围里去思考，人和人达成这个理解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城市我觉得它之所以就是能滋生爱情啊，或者说它包容度很强，就是因为你在这个里面可以蔓延出去的这个维度，就是城市和这个小镇的生活的不一样，就是它其实还是有更立体更复杂的那个面向，你可以找一个你自己进去的一个空间，然后发展自己的枝蔓进去，它才可以包容各种情感的一个发生。我想到那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就是第二季里面它有一个小品就叫屋顶，那个恋爱就是两个人是没有那个私密空间的，就是他俩在这个屋顶聊天，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是叫听得到的，然后他们对你俩的这个未来自由度没有那么高，可能就是我们俩认定了周围的人可能也给你们盖戳了，然后你中间再生变卦那就不太好了。但是我们离开了家乡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属于你本性的那东西就钻出来了，但有可能造成一点就是说你有种空虚和一种虚无的那种感觉。前两年也是特别火那个花束般的恋爱嘛，你当你没有这个方式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是从你自己喜欢的这个精神产品里面去寻找这个爱情的这个模样。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吧，不知道小猪有没有啊，就是每次我约这个女孩我可能都会，
其实有。就得说大学的时候嘛，也是我有一点执念，因为之前这个宜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所以我就会带姑娘去逛宜家，
给人宜家的向往是吗？觉得要发展，
不是单纯觉得宜家好逛。
嗯，
然后加上他那个卖的吃的也挺好吃的，然后比较便宜，那热狗什么的就觉得挺好的，然后就会带着姑娘去逛宜家，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不涉及到装修啊什么的，就是单纯的逛，然后宜家那个他打那个口号也特别的好嘛，给你摆那个样本间，什么几十平米就能装修成什么样子，你一看哇你觉得特别好，当时甚至还有一点瞧不起，说谁家几十平米啊，到时候肯定买100多平米的房子。
看过和沙漠的500天吗？
没有。
那个里面就是他们俩一起去逛宜家，那个那感觉就好 happy。
再一个就是逛书店嘛，当时也是就是和女同学一起逛书店，然后当时的情况哎，是这位女同学是一个每年都会拿国家奖学金的一个大学霸，然后就是她给我讲每个书柜，每走到一个书柜她就讲这是谁谁谁的作品，写了什么什么，我看的时候觉得哪段最有意思，就是我完全是一个相当于被导游领着走的这么一个角色，然后我就觉得挺棒的，就是终于体会到了，也不是体会到，其实终于就是说找到了一个，当然我对他确实有好感，就是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我能进入他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就觉得让我以后也会很想逛书店，所以以后我其实也会领其他的人，同性也好异性也好啊，去书店，去我喜欢的书店，然后我会给他讲我在去这个书店我之前逛的时候我喜欢他的什么地方，不管是他的书架布置也好，还是他的一些书店老板的出于个人情趣的一些小设计也好， 就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很有意思，就是你在阅读生活之后，你把你阅读到的经验讲给别人，其实就跟做博客一样。
你刚才说和那个学霸同学去逛书店，这个、这好像那个卡尔维诺那本书，就是如果在冬夜
一个
旅人里面的那个男读者和女读者。
你展开讲一下，就是为什么
我们专门录了一期节目、
马上
要上线了。不，就是这本书的结构是很奇特的，
它也算是书中书吧、
那个、对、而且是一本书里面其实写了十本书的开头。开始的这个结构就是一位男读者和一位女读者，然后在书店里面他们共同买了同一本书，
这本书叫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
但是两个人回去以后发现这两本书都是只有开头，而且应该是个间谍故事，就戛然而止了。
对，这本书的前20页是一个间谍故事。书里的主人公我是一个间谍，然后我在火车站等我的另一半来找我对接头暗号，这时候突然来了一个军官跟我说了一句，你要等的那个人不会来了，
快走，
你快走吧。等你翻到下一页发现是另一个故事，完全连不上。
然后这个时候两人当然就是选择回到书店，说那这个
退货，
对，或者是
退货
是不是那个拿错了，然后换一本书。然后这书店老板就说啊，这批书都印错了，你就两个选择，一个是等，或者是我给你换一本那个别的书，因为你不是这本书的是一个开头，然后接着是另外一个故事嘛，说要不你就换成这个下一个故事啊。然后发现就这个过程他们就跟陷入了那种无限流一样，每次都是这样，
每次都只有一个开头，
对，然后那个接下来就接不上，然后又去换，就是这个无限次循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男读者然后就发现，哎，他喜欢上了这位女读者，然后他说那怎么去接近呢，就是和他聊，就是你看过什么书啊。但这时候他内心是很忐忑的，他就是特别纠结，他说哎呀，那如果他现在在读的这个书啊，我接不上话怎么办。等等，就是一些很微妙的内心的情绪。
其实我也特别怕，因为认识了很多更厉害的人之后，我会觉得如果我对这本书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去谈论它是一件比较羞耻或者说不太应该的事儿。就如果说我夸夸其谈的时候，别人说哎，你说错了，你那个地方讲错了，我会觉得有点难为情。所以刚才猫老师说书里面那个情况也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也会催生你，就说那我为了和他更好的来聊这本书，我要学得更认真。
你的结局不是书里面的那个结局
吗？不是不是，没，完全没有。
那我可以帮你设计一条路线。
好，
就是去五道口逛城府路。你可以从
现在已经不用去城府路了，现在五道口你坐13号线下去就是。
不，但是你作为出行路线嘛，然后城府路你可以从东往西，也可以从西往东啊。我的习惯一般是从西往东，因为你不光是可以逛书店，还可以先逛一逛清华大学的校园。就在这条路上啊，你看有清华大学的校园，然后呢这个书店游的起点你可以从豆瓣书店开始，然后一路向东啊，你就可以去到这个五道口的万盛书园，就是它的新址，还有 Page One 书店
都在五道口商场。
对，
一
个在商场里，一个在商场外面。对，所以就是你就可以一条城府路然后逛三家书店，基本上这趟下来这一天也差不多
差不多了。
就是小芝这个还是很怎么讲，很有难得，不能这么说。因为我要想到就是书店里这个跟异性的有一个真实的经历的，大概就是我在书店里面那个工作期间的时候，有大段的时间嘛，就跟一位店员接触，然后这个男生就跟我会聊一些书。其实本来我是随手拿了本书打发时间的，他就想跟我聊一聊，说这个很好，然后他也推荐了我一些挺好的相似的书。聊着聊着聊着就开始输出，你知道吗？然后输出了，我就觉得好像他说的也不是很对，然后他又停不下来，我又只想看一会儿书，我就是是是。他说了，到后面说着说着，最后突然又开始说， 哎呀，所以现在这个女权呀，你看他们都怎么？我说打住，我说别，我说咱不聊这个了，行吗？这个问题有点危险。我说我们不想聊这个。最后结账，我拿了本小说，他还跟我说这本，哎呀，我们就没货了，不然你就拿这本思想类的书吧。他说不然你就拿这本多好啊，这不比这些写这种东西的有价值？然后我想什么？你在说什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在书店里面其实跟人相处挺危险的，就是因为你跟他就是一种思想的地图的散步的感觉，如果好的话两边都分寸把握得很好，你们是可以互相欣赏到对方的，可以打开对方的世界的，但是如果一方分寸把握不好，真的是下头，就是会让两方都很败兴。我觉得书店还挺微妙的这个场所。
嗯，为什么阅读量就能成为一个标准，为什么读书的那个三观就成为一个佐证的一个事儿？因为就是这里边我们可能抛却性别吧，就是说为什么这个读书它跟那个三观还有品性它直接相关吗？就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霸权吧，万一他是个阅读障碍呢，他就不能谈恋爱了吗？等等，在这个亲密关系里，就是这个读书为什么成为一种考量？因为我也知道有一些说你去一个男生家，如果发现他那个书架上摆着什么乖摸摸头，你就赶紧走。然后
不是，我问一句，他要是书架上摆的都是什么讲大选的，什么讲政坛的，是不是你也可以赶紧走？
那就分人了呗，他每个人就是看中的那个方面不一样，如果看谁上面弄的都是什么股票之类的话，也得赶紧走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那个后窗那个电影的男主人公，就是好像对这个女性的这个读书就有一定的要求好像，然后这个女士呢，她翻了翻书，然后这个男的要睡着的时候，她就高兴的拿起了那个时尚芭莎开始阅读她自己的这一块。就是我们在亲密关系里连给对方一个他想读自己想读的那个读物的那个空间都要霸占吗？
我是觉得其实刚才也说到了一些，不管是学历也好，还是所谓的读什么书，其实大家这种亲密关系，不管是你选择自己的朋友，还是因为除了家人是我们不能选择的嘛，那不管是朋友还是我们的伴侣，你肯定是一个自己要去自主选择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时候怎么去选择，其实肯定你是希望选择一个和自己合得来的人吧，说的通俗一点。我记得这个刘震云老师在一句顶一万句里面，其实他所有的这种关系，就他说了很多种关系，可能有师徒，有同事，朋友，家人，伴侣，就所有这些关系里边，你发现他描绘的就是特别直白，他就是说这关系好不好或者近不近，他就是一句话，他就说这俩人能说到一块去，或者这俩人说不到一块去，就这个一个标准。但是这个背后的含义，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是不是能合得来，然后是不是有这种互相吸引的磁场。比如他在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就说这两个人呢，一个是山西人，一个是河北人，就是也不是老乡，然后也之前也没有共事过，就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偶遇的两个人。但是这俩人哎，说起话来就能说到一块儿去，
这个，就是讨论关公和秦琼打起来谁厉害。
对，他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这个这书里面那个就已经是到第三代人了吧哈，就是这宁外国，他说他以前呢在部队上啊，说你这个连队里面100多号人天天在一起，但是呢他就没有一个知心朋友。对，然后和这个就是这个朋友叫杜青海，他说俩人就见了一面，但是能说得来，他说可见能不能成为朋友不再相处的长短。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微妙，那你这两个人怎么你就能说到一起去？那其实就是能说到一起去，我觉得它是一种结果，就是两个人能合得来嘛，其实是一种结果。就像我们能看到的这地面上的这个花好不好看，其实你看到的是一个结果，但是是什么来决定你能不能说到一起去，或者说这朵花然后我们为什么觉得它美，其实是源自于它扎在土里的那个根儿，这个根儿不是说我们能肉眼看到的，也不是说我们马上就能像一朵花一样，然后很容易能对感知到的。两个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我们很难就是说迅速的就知道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合适。所以为什么开始我们会去 看啊，他是什么学历啊，或者是他在读什么书，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对这个人更多一些了解。
嗯嗯嗯，
那这些可能是我们想象当中觉得可能能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个人的一些
比较快的途径。
对
对，就现在还有一个玩法，不是相亲时候直接发你的简历吗？相亲时候发你简历和你大学毕业论文，看你写的怎么样。
就是在我看来这些都可以理解，
嗯，
就是它既有一定的这种合理性，至少就是说你能知道和这个人是不是兴趣相投吧。比如说你自己是一个喜欢看文学的人，
嗯，
然后如果对方看的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啊工具型的，你可能觉得从兴趣点上可能就有一些隔阂。
嗯，
但是这个一方面说我觉得这个情有可原，但是呢这个肯定也不绝对，因为你可能人家摆在面上的只是随手要用的书，你怎么不知道人家床头是不是
看得多了都存电脑里。
对，就是这个可能这个两个人如果一起去逛书店，我觉得还是
就能暴露出来了是吧。
对，因为你可以一个是
你可以拷问他，你
可以
拷问他这个讲是什么，
就是多在一种放松的状态下然后去更多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些呢是一些辅助的手段，但是人和人之间如果真的想了解的话还是要去接触和沟通，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有效的。
嗯，
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有一个隐藏的假设，就是问出这个问题的人他可能本身是一个经常阅读或者是有一定阅读量的人，所以他才会这样去要求对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子问题，它可以变成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一直会探讨的，就是当我们在选择伴侣的时候或选择另一半的时候，我们是找一个跟自己相像的人还是一个不同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问题更上一层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它本身答案可能是非常开放的，你可以当然人可以去找一个跟自己相像的人，你也可以找一个跟自己很有差异的人。但是就是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引用，就是之前那个梁永安老师有一次在分享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他说就是我们对爱情有一个极大的误解，把相同当成灵魂伴侣，你不知道差异才是灵魂伴侣。当然在这里引用他的话，我们不是说只有找差异才是对的，就是肯定是这两种选择都会有的，但是我是希望就是我们也许对于这种跟自己有差异的人能有一个更开放的一个态度。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自己非常小的一个感受，就是因为这两年 ChatGPT 还有 AI 之类的就是变得特别的火，然后我也会关注非常多的这种相关的新闻，会有很多新闻说比如说某一个公司开发了一个什么新的工具，这个 AI 它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功能。然后在我关注这些新闻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原来 AI 要获得一个人类那么理所当然的小小的能力对他来讲是那么难的。所以我觉得放到人身上，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在某一方面，比如说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在下棋方面下得非常好，或者是他在做手工栽花或者是拼一些玩具之类的他非常强，那我觉得当他有就是人生赋予他的这样一个礼物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就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他遇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那我觉得就是说虽然会有差异，虽然可能沟通会有成本，当然这不是绝对说两个人要在一起，但我觉得如果你和你恰好和一个和你差异非常大的人在一起，那很有可能他带给你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然后甚至在你读书的这个方向上可能它会带给你非常多新的启发也好，或者是之类也好。之前有一个电影叫瞬息全宇宙，我们大家去看，然后就是那个其实讲的就是有一点科幻，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到不同的宇宙世界。其实我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的一个感受也是，我觉得其实瞬息全宇宙就存在于我们身边，其实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宇宙，就是我们没有去打开它。就是如果你真的去越来越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你会发现他完全就是跟自己一个完全不同的宇宙。所以我会想希望就是 这个问题能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回答。然后就是刚才我们还谈到说读书为什么有的时候在网上它会成为就是大家在找伴侣时候的一个
标准。
嗯，我的一个推测的感觉是，我是觉得读书这件事它还是能够体现出来一个人是非常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我觉得可能大家会觉得如果一个人读书很多，那么他是有非常多的独立判断或者是独立思考能力，那么在两个人面对问题的时候，其实可能就是两个人解决问题也好，沟通也好，可能会更容易一点。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想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底层的这样一个的想法。
嗯，
刚才姚姚老师然后说的这点呢，让我想起另外一本书，就是米兰昆德拉，就是他的那个代表作了，就是《不能承受生命之轻》。你还记得那个托马斯和特丽莎，他们两个初次相遇哈，当然是那个时候是在酒馆里面嘛，然后特丽莎是那个女招待，但是后来到特丽莎然后去找托马斯的时候，然后门一开，托马斯发现他手上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就当然后面没有展开，没有说他拿着一本书怎么样，但是你就会觉得，当然此后就开始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展开了他们的故事哈，就是刚才你说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一片小宇宙，然后可能我们了解越多，然后你发现其实这个宇宙里面然后有已知的，然后还有很多黑洞，但是可能最开始撬动我们去有兴趣去靠近它，然后打开这片小宇宙，我觉得可能是当时这本书，可能它就像一个拼图里面特别关键的那一环，好像这块拼图你拼上去，两个人之间的那个链接就打通了，至少是一扇门你愿意去打开。
书有的时候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符号化式的一个内容，意象层面就表征着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还有你打没打开他，还有像瑶瑶说的喜欢读书的人或者什么，他们究竟的那个特质是什么啊，也许他有一个，最近有一个词叫什么淡淡的，他应该是个淡淡的人，就感觉他欲望不是那么的强烈，他可以入定就坐在这里去展开另外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会在这个潮流里面特别浮躁的去追赶。
对，就是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概念，就是拔了麦确诊我是个淡人，然后对，会有这样一些说法，但是感觉淡人这个概念可能更多还是在被用在了职场上，它其实可能是很多概念的一个延伸，比如最初我们说的钝感或者是情绪价值情绪管理之类的，到现在它演变成了一个就是这样淡人的概念，就是对很多东西它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争取，它会有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对，
就功利心没那么强。
嗯，
哎，那我想请教一下，那它的相对这个反义词是什么呀？就像我们如果说像我们说哀人，然后可能他相对的有艺人，这淡人对着的是什么？
没有吧？没有。
不好意思，我的关注点比较
低。就像说那个松弛感啊什么，但是他好像没有一个反义词。
不咸不淡的人，
奋斗的人，
反义词，
或者是说
卷吧
、嗯，卷吧，我感觉应该是卷。嗯，
但是感觉淡人这个概念里边还有一种可能有一点跑题了，我觉得它可能里面还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有的时候成为这个淡人也并非自己所愿，只不过是因为要对调整自己的心态或者是更适应这个职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不得已成为了一个淡人。
我特别喜欢无力这个词。我觉得今天我们很多对这个亲密关系的一种警惕和防御的心理，甚至我们不敢去约会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无力去面对一个可能的你无法完全掌控的一个事情，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交往，它不像我们用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个操作一样，它有步骤有程序，你知道一个既定的结果和一个可能性，当我们去面对另外的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这个尺度好像都无从把握，就是总会带来这个隐形的伤害，或者是说哎，就是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信号或者一个警报一样，我们互相在让对方不舒服了而已，但是我们很难去 处理这种不舒服，又没有这样的一个宽容心，然后又没有方法，然后也不会给自己一个静下来，然后让它慢慢发酵改变变质的一个空间和时间去条件去做这些，
所以得线下见面。
对，
你线上就不行了，
至少你可以看到对方的一个表情和一个肢体，话说不明白的时候就可以抱一下。
就是线下见面就光书店嘛，你让他给你讲了，你让他给你讲这书都是什么意思吗？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圈层里，我们是觉得书店对我们来说多么多么重要。但是从这个整个城市的布局来说，书店是
其实也
对普通青年来说会选择这块，
其实也不一定是书店。我像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就回来北京，因为我们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就好多年没见了，他让我去带他去北京的酒吧，因为他之前完全没有去酒吧喝酒也好啊，或者完全没有去玩过。我带他去了之后呢，他就表现出了对这个精酿的各种命名方式的好奇，就比如说这个叫什么什么 IPA， 或者前面都有一个很酷炫的名字，他又说这个是怎么命名的。就是这一刻我会理解，虽然他从来没有踏足过说这个精酿的这个领域，没有认识到这些东西，但是他表现出这种好奇会让我觉得他确实还是大学期间我认识的那个朋友。就这也是我们两个会成为朋友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个世界一直会很好奇，很想去了解这个东西。就我会觉得不一定是书店啊，就其实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城市的任何一个场域，你都会能发现另一个人到底适不适合做你的朋友，适不适合你们两个在一起。其实我看中的就是这点，就是哪怕我们两个平时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但是我在说我喜欢东西的时候，他愿意去走进来，愿意去听，或者他说他表达的时候，我也愿意去听他表达什么东西。
多样性开始起作用，就变得就特别有意思了。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说仅以某种爱好为出发点的话，可能你会在某个圈层里就是找到结缘的这个场域而已。但是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那个爱好，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标准。
两个人在一起，不管是朋友还是伴侣吧，刚才我们说的很多都是是不是能互相吸引。
嗯，
对，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管是说是不是说话能说到一起，或者说是不是能玩到一起，能参与到彼此的生活当中去，我觉得这是一条。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不说话，我各做各的，然后我也不觉得闷，可能这点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刚刚猫老师分享这个，就是让我想起了一个纪录片，相信大家都看过，就是《四季春天》。
嗯，
因为那个里面就是有很多镜头，就是讲那个导演陆清怡他的父母可能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屋子里做什么，另外一个人在做什么，就他们那种生活状态是非常让人羡慕的。然后还有一部类似的纪录片叫做《人生果实》，是一个日本的纪录片，讲一对夫妻，就是叫英子和修一，他们都是一个是90岁一个是87岁的一个老爷爷老奶奶，然后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菜，然后寄给朋友写卡片，就讲两个人非常简单的生活，以及这个片子里讲了很多他们两个人对婚姻的一些认识。比如说就是英子会讲到，他说他原来不是那么一个自信的人，他说我是在就是结婚以后才变得非常自信的，因为他说每一次我跟修一说我要做什么的时候，修一就会说好啊，就是觉得他一定会做得很好，就是他在婚姻里获得了很多这样的鼓励。
我又想到了一句诗，俄罗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她有一句诗说，永远沉默的世界里只有你和我交谈，可能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两个人之间怎么去了解，然后以及怎么去相处。
这种境界的一个要求就是两个人都是真正独立和自主的人，如果一方就是再爱另一方，但是他以一种依赖或者是说控制占有在里面的话，都很难做到这种宁静吧，和这种无声的这种
陪伴。
嗯，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就不敢谈恋爱，一方面知道好的恋爱是这样深层的灵魂共鸣，一方面在现实中又不一定能碰到这个程度。我身边的女孩子就是这样的矛盾体。
可是我会觉得你真的什么事儿都要做到第一吗？也你不可，你没有那个特别好的恋爱，有个差不多的恋爱不也行吗？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就不一定你要先直接就奔着这个框架来，把人往里填。其实很多时候灵魂伴侣是从一开始可能都看不顺眼，但是磨合出来的，这样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或者说一个很常见的爱情的路线。
嗯，我一直觉得就是两个人他们是在关系和环境中的人，就是自己能做到的东西挺多，但是也有限。就是境遇把你们推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也许有的时候你就是身不由己了，或者说很难再做到什么。像我们刚才虽然我们说线下很好啊，如果我们吵架了，我是不是能过去就拥抱你一下可以解决，但是我会发现实际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生气的时候真的谁抱谁。
就刚才我们说这些约会的地点呀、其实都是城市里比较有固定的东西，就大家什么时候去看都行。还有一些比较合适的，我觉得就是哎，只有特定时间点你才能带他两个人一起去的地方。
北京电影节。
哎，对，比如说电影节，其实电影院也算吧。比如说有什么新电影上映了呀，你说最近有这个，我们两个
电影节尤其适合，从抢票就开始。
对对对，
就可以开始互帮互助。
对，那除了这个电影节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月底在朗园 Vintage 会有一个北京图书市集，3月29日到31日。就是虽然大家听起来像是硬广啊，但实际这个市集我确实每次都去。就我是看它一步一步怎么发展成现在这种，就它的场地是越来越大的嘛。其实最开始只是在北广场进来就是那一小片室外的区域，然后现在室内室外都有，然后来参加的不管是出版社呀还是文创品牌越来越多。尤其是近几次我其实比较有感触的是，我喜欢的书我会发现越来越多了。但其实你这个事儿折射出背后就是出版社它出的书的整体品类越来越多，所以我能从里面看到更多我喜欢的那个领域，不管是科幻也好啊或者历史也好啊，真的挺棒的。而且最有意思的是有些摊位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我第一次去买了书，过了半年多我再去图书市集，我俩竟然能聊起来，就是他还能记住我。因为你会发现你去了之后发现摊位上的每个出版社的每个编辑都非常的热情在给你介绍我们这个书特别的好，而且你去问他能对答如流，给你说的特详细，从这个书的前言能一直聊到书里面的细节。所以去的时候你会感觉整个市集是有一种特别大的热情在里面的，就你很愿意去逛。你被这种热情感染之后，你也愿意带着朋友一起来。
关于市集恋爱的事情，好像我们还有案例哦。
哦，是吗？
是。
哎，但这个本来不该我说，就是我们有个同事，他就是在 station 的那边，不是去年了，
哦，那是22年秋天。
你记得好清楚，就在 station 将府公园那边了，对吧？做出摊的时候，那时候他也来我们这不久，其实他对我们的产品没有那么了解，所以其实不像其他那些艺人编辑一样拼命输出的那种，但是他努力，可能是他努力推销的方式，然后跟一个男摊主就是聊对了感觉，后来没想到就在一起了。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的，他不经意的跟我说啊，就要办市集啦，说哦，我现在男朋友就是当时认识的。我说啊，你们怎么开始都聊对眼了？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啊。那会儿就是小雪也是出摊，然后帮忙卖东西，我们当时好热，就是都在拼命的安利中，没想到旁边有一对已经很默默的，就所以我觉得这个场合还挺神奇的，它会发生很多神奇的事情，就不光是思想的交流，竟然还有爱情，对吧？
图书市集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又有书为媒哈，然后感觉你们是一对对碰的感觉，然后
人又多，
然后还有
不是说平时见不着人吗？
还有一个特别妥帖的一个沟通方式啊，哎，你这书好看吗？怎么样？他就说，哎，这书我觉得怎么样？
就有个东西可以说。
对，
他还不像买个饰品啊，买个什么。对，他是可以跟你聊很广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那个每年那个主办方他弄的一些那个活动什么的也巨吸引人，就是比如说那个墙可以说是表白墙，就是大家就是写着一些字迹，说实话我看有些字迹的我也真想说哎请留微信
就是留电话，
说到你心坎里，
就觉得对，说的特就特好的那种。就是我们上次秋季图书市集的时候是赶上雨了嘛，当时不人挤人的时候，反倒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空间，就是可以随机抓一些人来聊天，逮到了几个哈、啊、女孩子。很会聊，就又好看又会聊。当然如果你把一个这么有趣的一个场合把它很私人化，说哎，我到里面去找对象或者是说去找人，这种又觉得不太对劲，但是这个绝对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就这个市集比书店还要有表达的合法性吧，合理性吧，因为那个在图书馆你有可能你们两人在那窃窃私语就被人赶出去了，但市集 OK 的，就是大家就是尽情的聊，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特别感谢图书市集啊，因为我虽然那个不会去这个谈恋爱了哈，但是呢特别感谢图书市集，就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我在去年秋季图书市集然后认识的朋友。你们发现现在你越来越难好像主动的去拓展你自己的朋友圈了，然后不管是时间还是精力还是各种原因，但是我觉得特别幸运，就是去年在图书市集上，然后因为逛市集，然后因为录播客，所以呢就认识了这些好朋友啊，所以今年这个春季图书市集然后又可以一起去逛。
对，那我就打个广告吧。今年不光有这个录播课这种大家可以来现场捕捉你喜欢的主播，我们还会有一个小的电话亭，你可以在里面录下你自己的声音，向所有来市集的人推荐一下你最喜欢的书，然后你还能看到现场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小周边啊什么的。这次特别热闹，而且据说还会有相声演员撂地演出。不知道啊，没有定，但是他们说想到一个很有意思，会在现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儿。
那我们活字电波到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摊位来收集大家的声音，大家可以匿名，但是我更希望就是你留下一丝线索，就是让别人找到你。
对，
特别推荐，如果两个人是就是刚认识还不是特别熟，就是特别推荐大家来图书市集逛，因为我觉得图书市集它整个的氛围就是会让人特别的放松，然后再一个就是在逛这个摊位的过程中有很多出版社的编辑，就是真正做这本书的人，他会带着他们喜欢的书然后来图书市集摆摊，还有一些文创品的摊主也会过来，你会在逛的过程中就是很自然的两个人就找到非常多的话题聊，就是绝对不会有那种好像还不太熟然后不知道聊什么的这种尴尬感。所以就觉得如果是就是刚刚认识的还不太熟的朋友，就是建议大家通过图书市集可以先来互相认识一下。
图书市集优于其他市集的这个优越性，我忽然想到了一点，因为书都挺便宜的。然后你们有多几次的这种了解的空间是吧，然后给另外一个小伙伴就是说表现我的一个好感，也许我可以看到你看到这个书你当时翻了翻，然后你可能因为路途太重了或者怎么样，然后你在网上偷偷的给他下单了然后让他收到，这不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但是如果要是什么复古市集其他卖衣服卖什么这地儿买不起。太杂了。
对，这个图书市集的便宜它其实不仅体现在折扣上，主要是出版社带来的都是新出的书，就是新出的书即便大家在网上去购买可能就是也没有太低的折扣，但是你在图书市集可以通过很低的折扣买到。
哦，这真的是，
对，
我去年在图书市集上然后选到的一本书当时五折就买到了，而且是新书，但是后来我在所有的电商平台上再也没有看到过五折的价格。
对，再一个我就是觉得图书市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它大概相当于两人电视剧的第一集，就是当你们在图书市集逛完了以后知道对方买了什么，就是后面他会给你创造很多期的话题。
真是这样。
是的，
就是去年秋天我们去的时候就是猫老师的博客吧，应该是在银杏树下，我们就说那天都买了什么书怎么样呢，我直到前几天才把我那两本书给我看完。
啊，我们那期节目那瑶瑶老师然后特别辛苦还给我们整理了一个特别完整的书单，我当时都惊呆了，就是我们在聊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逛市集的主播们然后就是带着自己在市集上哈这个选中的书然后过来做了一个交流，可能在中间还拓展出那个姚老师整理特别细致，就是我们过程当中可能就是碰撞出来然后又聊到其他的书，他也都做了整理， 我当时我看了，我说，哎呀，其实这就是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你看起来是偶遇，但实际上是一种人和人、人和书之间，然后特别美好的相遇。图书市集还有一点就是，它是对哀人特别友好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因为我很难想象，如果是换一个什么其他的场合，然后像我这样，不要说去，就是我很难想象，就是我会主动和人打招呼。然后就那次我们在图书市集上录的那期节目，我觉得如果换一个场景的话，我觉得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那天它就是特别自然的就流淌出来了，我们就把麦放在那儿，然后大家进到播客公社里，然后就特别自然的开始聊起来。大多数都是初次见面，然后但是我们好像就因为书，因为大家共同爱书这件事儿，而且又是在刚刚，因为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精心挑选的书然后过来，带着那种热情，所以这也特别好。还有一点就是钱钟书先生在围城里面啊，然后就给了我们这个恋爱的教科书范本，对，小技巧。就是你各自买完书以后呢，你们可以互相借书嘛，借书就是恋爱的开始，你借了还要还吗？一借一还，一本书就有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
而且现在这种高科技的时代，就是我读完一部分的时候，我还可以微信跟你发段读后感，哎，我看到这儿了，我想到什么什么什么，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话题库。
对，刚刚猫老师说到，就是去年那个我们的主播们，很多档播客的主播们来到那个图书市集的现场，然后录了一期很长的节目，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书，然后整理了那个书单，其实就是在听的过程中很自然的就整理出来，然后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图书市集那三天我都在现场，然后图书市集也逛了很多遍，但是真的我跟着大家的播客又重新去逛，我就觉得在大家的播客里听到了不一样的图书市集，然后还有就是我没有逛到的图书市集，就感觉图书市集是一个层层叠叠的这样一个存在。
因为每个人关注点不一样、
就是、对，然后大家就是通过播客，然后就是把图书市集感觉层层打开，就是一点点展现在自己的眼前。然后再一个就是觉得特别难得，就是没有想到声音对一个事情的还原度竟然这么的高，每一次听都感觉又回到了那几天。
嗯，以前有一句特别俗的话，就是说渊博的女人还是什么什么样的男人，就是一本书。不，就是我就说其实每一个人，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
嗯，
这个印象跟书很像，它如果只是放在那儿，你书的封面和那个厚度和质感，也许就像你的那个穿搭和你的外形气质而已。你怎么去就是了解它细致的内部一个构成，你要翻开它，你要读它。然后就是图书市集对一部分人来说觉得说，哎呀，没有多少书，进一圈逛完了。
哎，
有人有这样的说法。
哇，你这个说的真的是什么叫信息茧房啊。就是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比喻，你逛图书市集其实跟你刷 B 站刷抖音什么是一样的。现在大家都说社交媒体是信息茧房，大数据只给你推送你爱看的东西，但你其实你发现最终那个信息茧房决定你在不在茧房里的人是你啊，对吧？你可以去看那些你平时不关注的东西啊，但是你最后的选择呢，是你喜欢什么你就去看什么。你逛图书市集你发现也是一样的，每个摊位拿出来的书全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如果自己去逛，你其实只能看到你喜欢的那些书。但等大家都坐下来一起聊的时候，你才发现，哦，原来每个人看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点都是不一样的，你每个人看到的书喜欢的书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朋友们，你要是永远不出去见别人，你就只能自己一个人跟自己一个人谈恋爱。
小猪说的这点特别好，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是，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选择来图书市集逛一逛，我觉得恰恰是他打开信息茧房的机会。
没错，
就是因为就是这些东西都不是推送给你的，它就在那里，然后你只需要去每个摊位去看去发现就好了。
对，
这点上其实就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实体书店。那天跟听友们聊起来，就是我说一家书店就在我心里面，它什么是好书店，就是这家书店有我非在这儿买不可的书。然后他说现在哪有这样的，你这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找，
太多了。
不，但我想说的这个非在这儿买不可的书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没有 在这家书店里面看到这本书，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面我是不知道有这本书存在的。
对，
因为你在网上买你都是靠自己去搜索。
对，
这个时候呢
你不知道你搜
索，
你就搜
不了，那个，这个时候你都是靠自己的认知，所以这个茧房可能有大有小，但毕竟你自己的认知是终究是有限的。但是当你到了书店或者到了尤其是图书市集，因为图书市集它会有很多新书，
其实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临时的书店嘛。
对，但是它就是更好的是因为它都是当年的新书，
嗯，
你会特别快的然后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做它的人策划它的人就在你面前跟你说，
对，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你去打破自己的一个信息茧房，然后去看到更多样态的东西，
是，
所以这个是书店和图书集我觉得必须要存在的一个理由，
就是我们自己的口味和兴趣也是一种茧房。
对，
我们为什么要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去市集，因为多了一个视角，多了一个不一样的人，就是在同一个摊位上你觉得你看得再细致，你的这个趣味还是让你漏掉了很多，
是
然后有另外的人在他感兴趣然后跟你做一个解读的时候，就是实感的书通过另外一个人见到你的面前，
对，就聊起来了嘛，
嗯。
不过我发现虽然这个大家因为这图书市集然后已经变成了老朋友，但是发现这个爱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就是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去年秋季图书市集之前，因为这个也会拉群嘛，大家参加这个活动的播客们群里面静悄悄，然后当时姚老师就问说，哎，我们有没有可能组织这个大家串串台啊，然后都交流一下，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吱声，然后但是
后来有
那个
明确的告诉我不能串台
但也有这种明确的，但是你发现到了那儿大家相遇在那儿了，自然的这个话匣子就打开了，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变化。但是不变的是今年又是图书市集又拉了群，然后姚老师又在群里问说这个大家有没有可能就是报名然后来串个台啊，依然安静
但是今天不就是操练起来了吗，先预热一下吗，
哎，这个咱们活字电波是图书市集的急先锋是吗对，我们率先，我们给其他参加这个图书市集，不光是今天我们到场这些主播们，还有更多的朋友们到时候现场也会在，我们给他们打个样。
对，然后就是那个因为刚才大家说来图书市集打破信息茧房嘛，然后也特别想给大家就是再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是因为每年书评周刊都会出那个合订本，就是去年一年我们所推荐的所有书的报纸的一个合集，然后这个合订本的形态其实是挺特殊的，因为它像一个报纸一样，如果你是第一次买拿到它会觉得比较特别，然后今年我们也是正好赶在就是图书市集开始之前把23年的合订本做出来了，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图书市集，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购买，嗯，
哇，这个要关注一下，
哦，那个特别好，
知道今年出
那个特别好，
所以说就是在图书市集可以找到同频的人，然后跟同频的人一起逛图书市集就是收获双份的快乐，
总结起来就是两个人要去一个松弛的可以观察到人的地方，进入到人群当中，然后还有的话题可聊，这个地方综合起来就是图书市集
你怎么还总结了
我这个图，但是啊这个图书市集虽好但是呢也有风险，
对，
就是这个还是要给大家几点风险提示，
直接就崩了俩人说全
不
一样，
不就是这个风险有好几种类型哈，首先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啊，我这个图书市集呢是在狼园的
Vintage 大望路，
千万别走到其他狼园去，
千万不要去到石景山，
别去那个这个就是之前说那个 Station 然后那一次就是有两个狼园同时在搞图书市集，然后我还跟另外一个朋友约，因为他在那儿有一场活动嘛，是他那个书店有一个活动啊，我还说哎我逛一逛然后就去你那个活动现场，
嗯，
然后我在这个市集里面绕了 那一家狼园，然后真的绕了三圈没找到他那个活动现场在哪儿，然后后来发现
就在门口，
不，我们两个完全不是一个狼园，
哦，
而且离得还很远，我赶过去也来不及了，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看好的是那个道路，对，就是狼家园那边的，
嗯，
是真正意义上的那个狼园。然后还有呢就是在逛的过程当中，因为图书市集 去年秋天是因为下了雨，但如果是天气好的话人是很多的，
然后真的非常多。
对，所以你们要这个保持这个手机微信都保持畅通，因为可能你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嗯
啊，一个是被人可能冲散了，另外一个可能你在投入的然后再看一本书，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走开了。
对，因为其实他那个每个摊位前面留的位置确实不是很多。
对，
所以如果有人在前面看书的话是会一定程度挡住后面人的，然后你的好朋友就有可能去看别的了。
对，所以就及时保持这个通讯啊，能找到对方。
早一点一般来说刚开的时候上午或者是周五下午
周五对周五下午晚上会好一点。
对
对，另外就是因为这是市集，然后很多出版社它是从外地过来的，所以他们是带的书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赶早，你去晚了可能这些书就已经被抢走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风险。另外还有就是尤其是你喜欢书的朋友，可能你这个书市集你进去然后你根本就不想走，所以你可能会从早就逛到晚，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
哦、
啊，所以有一些必备的东西，比如说穿的鞋最好舒服一点哈，然后那个别累着。
莫老师太细心了、
啊。然后呢，这个什么充电宝啊，什么这些东西要带好。
嗯。
另外就是这个吃的，我觉得好解决，因为这个舒适本身就有美食的摊位，
附近也有，
附近也有。
嗯、
对，这个问题倒不大。但如果是说你连吃饭的时间都觉得很奢侈，那你就自己带点干粮吧。
嗯
嗯，
哇。极致细致的出行攻略。
对，因为这一次我们会有非常多播客的主播然后在舒适的现场，就是大家看到主播们也可以在他们节目里边跟你远方的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爱书的人去打招呼，做自己的推荐啊，都非常欢迎。
如果就是有一些像毛老师提醒的那些点你错过了，你也不要太心急，因为凭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出摊的经验来说哈，就是在收摊的时候打折可厉害了呢。
说这种话大家蹲后面打折。
对对对，其实但是这确实是有风险是第一。
对，
的对，风险是第一，就是那个确实是没有了，但是有一些大热门、
嗯、
就大热门的书哈，就是然后那个是大出版社人家有财力搬了一大堆书来的人啊，比如说
去年就是在图书市集的最后马上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摊主正在其他摊儿收割新书。
对，
都不想带回去了吧，那就出给我吧。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但是这个也有一个风险，就是有些摊儿可能已经不理散客了。就快点，我们的二维码都收起来了，赶紧走吧。
哇，怎么空等了。
对，就是这种类型。那在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在每个人再说一个自己一定要去图书市集的这么一个点吧。
可能跟图书市集不是特别的有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话题是关于第一次约会嘛，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春天确实特别特别的适合谈恋爱。然后也给大家最后推荐一位作家，叫做文珍老师，然后他是老舍文学奖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获奖的作家，当时他获奖的作品就是一个写爱情的故事，叫做安详路情事，这也是写在北京地区就是在鸟巢那边发生的一个爱情故事。然后当时就是文珍老师在写完这个故事以后，他也有谈到说北京这个城市，他说北京是一个男性气质很重的城市，有点粗心但又有意想不到的温柔。最后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北京这个城市建筑起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找到自己的爱情。
如果是我说的话，我当然是要给我们活字的摊位打广告，因为不出意外出摊跟那个收摊的时候肯定在嘛，就是大家可以来鱼社的这个园区，然后找小活字跟活字的摊位102到104啊，当然大家也不要特地记个数字吧，反正你们一家家逛肯定就会看到我们，然后可以来看看我们的绘本和我们有意思的书，跟我们聊一聊。
嗯，
太让人感动了，无论何时都想着工作。
对，我有一个逛完书市之后的推荐。如果你逛完书市，应该大家平时是从北门进，从南门出，出来之后旁边有一家饭店叫小小酒家，里面的红烧带鱼特别好吃，我们每周录音之后都去吃。
这个还真不知道，
推荐给大家。
哦，
猫老师，
图书集我的期待当然首先还是各家出版社然后今年就重磅推出的新书吧，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偶遇哈。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小小的，就是我的小小期待，就是我们这次为了图书市集呢， 然后我们的怪兽大大，然后是为这次图书市集专门设计了一批我们最新的周边，然后这个我们会拿到现场去，这个如果大家逛市集的话，然后可以去这个领取一下。
都使出浑身的解数。
虽然声音那头的你跟我们还没有发生什么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已经拼命的想博得你的青睐和喜欢了。然后希望月底在北京的朋友啊，攒足一个动力和勇气吧，就是走出门去，约上你心爱的人一起去图书市集逛一逛。嗯，然后期待跟你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偶遇一次。
期待见到大家。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待。